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在台湾，刚好踏进了一个书法教室，那么就遇见了书法的老师路人老师。那么很荣幸呢，路人老师愿意接受雅秋的访问，在这里谈一谈，也许是书法，也许不只是书法的一些话题。那么我们先请路人老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很简短的自我介绍好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就是路人啊、哦，路人呢是就是路人甲乙丙的路人。基本上这个名字是很有趣的啊，只是说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陌生人啊，偶尔擦身而过的人，但是呢，也可以说呢，天地开阔，所有人都是路人啊，所以这里面呢，有它的一个深度、广度都有的。
那么您就是我们在人生路上碰到的一位路人。那么请问您这个名字是您自己取的还是父母给的呢？
这自己取的。
所以您并不喜欢原来父母给的名字吗？还是您觉得这个名字更有意义一点呢？
原来的名字当然也是很喜欢，也是很有 power 啊、光明灿烂。但是我觉得这一个人生的境界里面，你会发现了，就是说有些事物呢，可以也许在那个当下呢，可以表达你的心情或者精神，这样的而已啊、哦。那这个路人呢，基本上也都是我在生活里面某个阶段里面有所了解以后，取了一个笔名啊、哦，它是笔名，当然也不是一个真的一个名字了，但是它只是很有趣啊、哦，很有趣。你可以当陌生人，也可以当熟悉的人，
也可以当朋友。那么，我想今天当然我们是从陌生人慢慢进展到能够稍微了解您的一些背后的您的经历啊，或者您的爱好呀，或者是您怎么会走到今天在坐在这里教书法。那么路人这个名字不知道您用了多久了，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开始用，并且您说是笔名，在这个路人的笔下出了多少作品呢？
其实真的用到路人这两个字当作品呢、啊，并不多了啊。其实我有一个不喜欢，不喜欢是怎样，就是不要太红。
您肯定不要做网红对吧？
对对对，因为啊曾经红过了，所以就也觉得很无聊。
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对，因为之前说实在年轻的时候就得过很多很多奖，那当然都是美学上的，文学上也有了哈，但是主要就是视觉美学上，在广告宣传这一块，有得过很多的奖，所以现在说实在啊，这个国内外啊，或者说几个重要的一个媒体呢，其实在某一些年代里面我都上过了，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也几乎都没有接受采访。
那么今天非常荣幸，我们不是国内媒体，我们是海外媒体，能够来采访您。
基本上有时候我会想，就是说有一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啊一些生活里面的思想啊，我觉得是一个很美的事情啊、哦，很美的事情。像我本科呢是学建筑，那建筑本身呢它是无所不包啊、哦，它是文学的、美学的、艺术的，啊、哦，甚至音乐啊等等，通通融合在一起，啊、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养分，啊、哦，是学校教的一个养分。但我小时候呢，就其实也学了很多了哈，当然都是，在我们那个年代里面，它是各自 各求生活去了哈。
自求多福是吧？
对，没有错了啊。所以因为爸妈也是都很忙了，所以他也没办法说真的去好好照顾你，那就自己去发掘新大陆啊。所以你可以自己去看书啦，那像我们那时候就看很多啊诗词、宋词，比如说一些宋词的一个基本的啊程式，我在很小在国中的时候，国小国中就知道。啊、哦，是双声啊，叠韵啦、啊，啊、哦，这些平仄啦、啊，对仗等等的一些关系，啊、哦，其实这大家都知道。那甚至也当然小说也有看呐、啊，啊、哦，这个琼瑶就被他骗了很多眼泪。
原来您还是感情非常丰富的。
啊，对，当然了，这《红楼梦》啊，这些很多都是在小说就看，啊、哦，当然除了这些文学啦、啊，哲学也有看。哦，当然，像纪伯伦啊、异乡人啊、卡缪啊这些东西，在那个年代里面呢，其实我们早就看过了很多。只是说那个时候呢，我小时候看的书啊，因为它的翻译呢，其实是很拙劣、很不好的、粗糙的。现在大家有这个福气啊，很多翻译高手都出来写字啊、写稿啊，我觉得这是有机会，应该大家是好好去看啊。大概是这样，像文学啊、哲学啊这些东西，还有呢，就是喜欢画画，啊、哦，喜欢画画。当然，画画我也不是人教，没有人教的，就是看漫画书。所以你家里有小孩喜欢看漫画书啊，不要阻止他，因为漫画它就是画图，它用视觉语言跟你沟通。其实视觉语言是很难的。因为他不讲话，假设他不讲话的状态，要表现一个情感、一个行为、一句话的时候，那难度相当高的。因为你要很精准，然后又不说话，这个难度就很高。所以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行为心理学的部分啊、哦。人呢、啊，有时候像摄影师，有时候看这个外在的世界，有时候是觉得很有趣，就尤其是在看人。看人呢，他的一个行为肢体就很美丽，很好玩啊、哦。那当然这是很细微的，除非说你对行为心理学啊、有兴趣去了解它，要不然一般人是看不到这些东西啊、一般人都看到很粗，比较看到的东西。所以他看到的东西是指说意识看到的东西，
一般人。看到的东西都跟自己的意识的选择有关系，你如果注意到某些事情就会看到某一些部分，那么你忽略的部分就是被忽略掉了、啊、我想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吧。
这个哈、哦，这个里面呢就很有趣了，就是心经里面又谈到这个问题啊、哦，就是我们简单说比较科学一点的眼睛啊、鼻子啦啊、或者说一些感官啊，其实它就是一个窗口而已，它基本上它并没有任何的判别啊、哦、判别是我们的意识。所以世界有多大呢，就看你的意识的世界有多大啊、哦、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所以人类的一个行为心理啊，如果说你有心去阅读去观察它的时候，它你会觉得哇，这个世界怎么那么好玩，哈哈，那么好玩啊、那我觉得日本的影片里面呢、啊，就比较会应用到这一块，很细微的啊、肢体啦，或者说眼神。当然有时候你会发现男女主角就站在那边动也不动，不知道在干嘛，但是他们眼睛在说话啊，所以这也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这是关于意识啊，就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啊、哦，是这样子。
那么关于意识这部分当然是如此，可是您刚刚也说的视觉艺术，那么电影如果把耳朵盖起来也就是视觉艺术，因为都是刚刚您说的一句话也不说，就是眼神人动也不动，就可以让你明白很多的内容。
对，是这样没错。那当然影片的部分呢、哦、是稍微复杂一点的啊、哦、它不是平面美术，平面美术呢当然也有它的心理学的部分。当然影片啊它 包括比较多，比如说节奏啦、象征啦、移情啦，还有一个技术上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空间的转换呐，透过视觉还是透过声音，或者透过一个行为呢去穿插，那这个就很有趣啊、很有趣啊。那好莱坞有很多经典的作品了哈、像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叫《棉花俱乐部》好像，那好像是史丁科西还是谁导的，很有名的片子，但是他在里面呈现一个有一小段呈现一个很紧张的氛围，那个氛围呢就是透过音乐是从 A 空间到 B 空间穿越的，但是中间剪进去的是一个人在奔跑，那这个就故事的叙述呢就很棒，相当的紧凑，相当紧凑，这个是一个过场的一个处理啊。那当然音乐里面呢有很多的视觉的音乐声音的部分啊，那这里面呢可以表达了太多太多东西了啊。那其实它是一个很深奥的课程，深奥的课程。
那么您是不是也涉足到了影片的制作呢？还是比较平面，就是美术这方面？
我都有。因为以前呢有得奖，得到甚至包括海外肯定了，都有这个影片的部分，
是属于广告影片、
广告影片。那后来我现在自己创作，当然就比较美学的、文学的、人文的部分，比如说记录一个像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哈，就是一个
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本书《那些美好的日常》。
哎，对，那些美好的日常，我一直觉得哈、真正的高手是你看到了什么，他都是很厉害的。
这是一本摄影集，所以是什么样厉害的高手来做的呢？
这个从头到尾啊，从内容到设计，到封面的一个构成呢、合成啊，都是我自己做的啊，所以因为我的背景就是这样子，我可以做很多事情。
所以是您自己的一人出版社出版的吗？
哎，是没错。这本书顺便提一下，这本书比较好玩，就是我是采用一种预约的方式，所以有多少人预约，就先已经定在那边了。
对，所以您的成本就比较容易管控一点，
是不会浪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走向啊。那当然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这样做了，除非像我这样，就是说可以一人工作室从头做到底啊，要不然一般人是做不到。
那么您是建议现在的出版社尽量采取这样的方式，可以控制成本一点？
哎，对，其实出版社如果说有一天可以这样做的话，我觉得是很棒，而且大家可以预约，像现在流行的募资啊，募资也是预约啊。
什么是募资呢？
募资就是比如说我要生产一个
就是大家集资集募资金的这个募资。
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你有想法有一个很棒的一个 idea 就抛出来跟大家分享，然后大家有兴趣出钱，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节约的方式。真的出版社其实很多时候都浪费很多，为什么他们租仓库？没有办法，没办法，像这个就不大需要仓库啊，对不对？因为大家都定了，我觉得你很棒所以顺便提一下，就是说我们不要忽略媒体的能量每一天呢都要把它当作是美好的日常，而不是平常那些平常其实都很美的，吃喝玩乐都很棒。那问题是你看过几篇写得很生动的实质，大部分都没有嘛。像我的脸书有一摊开一看，有啦，吃有啦，喝也有啦，玩的都有，但没有几个认真的那就很可惜啦。因为第一个你自己不动脑，你的脑袋呢就越来越小
那么您是要头越来越大吗？
是意识啊，思想，因为在脑袋里面它是有很多波段。要古代呢，过去啊几千年来，我们很多书法家他们都活了很长久，七八十岁。我们先不要谈，我们先谈这个古代的医学。古代医学没有现代医学那么进步，但是他可以活那么久，有道理的。为什么？写字，写字啊，可以让你的时间在意识里面呢停顿下来，这是很重要的。那个停顿呢，不只是你的意识，包括一个心理的、思想的、行为的，甚至经脉上的运作都有关系的。
暂停呼吸。
差不多啊、哦，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刚刚还在讲说欧阳询活了八十几，
哇，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高手。
对啊，是 impossible， 但是他就是这样。最主要就是我们脑袋里面有阿法波，那其实你写字啊、越单纯的专注了，它越可以刺激，你就越不会痴呆。你的思想啊、你的脑细胞越活络啊、那能量就会很强的。强大有一部分是人类所无法理解的。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注意太多的事情，你就分散了，就没有那么集中，所以就没有那么强。当你很单纯的专注于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因为你全部的意识都集中在那一点，因此也就特别的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就能够把时间给拖长，是相对论嘛，就时间就拖长了，然后你的寿命就越来越长。
哎，是的，是这样，没错。所以我们有看过，如果有这个听众朋友有去看到一些佛学里面的故事啊、哦，就有一个很小段的很好玩的，就是虚云和尚。虚云和尚据说也是一两百岁好像，相当长寿的人。那他有一段小故事是，有一天他走在一个山中小路上啊，他一直走，一个人这样走，忽然呢前面呢来了两个人，这个大概是樵夫之类的，然后就问他说啊，师傅啊，现在天黑了，你这一个人都没点灯，也没灯笼，你怎么走呢？那个时候他才意识到，原来他走的时间里面啊，在他眼前其实是亮的，但是被那个人一说了，他就变黑了。那这个当然有关系到一个意识的问题。时间呢、其实是时间跟空间啊，时间跟空间啊，其实是透过我们的意识去控制的，不是用此丈量出来的。那用此丈量出来，其实是个假象。这样说好像很玄哦，但我们可以再讲一个比较生活的例子。比如说我前几天有在脸书上有写，就是说假设有人要从高雄到桃园，跟你呢从台北到桃园呢、你一定会觉得说那一定高雄到桃园比较远了、但事实上不然，不一定啊、不一定的原因是在某些意识里面，环境产生的意识它会告诉你谁去比较远。所以环境产生的意识可能它在交通工具上，它不断的转乘上下楼梯等等，都会造成它觉得它很远，台北到桃园可能比高雄到桃园还要远，这就是意识问题。
那么事实上从这个地图上看，当然是高雄离桃园比较远，先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那么刚才陆仁老师说，在你心里的意识有不一样的这种思维的方式，那么这个距离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感觉了。好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为纪念我们的祖先，在清明节来临之际，我们邀请您在3月23日以及4月5日参加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shelli Cemetery， 以及3月23日和4月6日分别在贝尔维尤市落日山纪念公园以及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举行的清明节庆祝活动。 请致电206-539-1747，206-539-1747，或者访问网站清明 Seattle.com，也就是 CHINGMINGSeattle.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情感夜线，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今天雅秋在台湾的台北，为您请到的特别的嘉宾呢是路人老师。那么他是我今天碰到的一位书法老师，那么在他面前摆着两本书，一本呢就是他的摄影集，都是他自己拍的照片，另外一本呢是他的书法集。所以可见路人老师并不是只是教书法的一位老师。那么刚才在前段节目里他也提到了人的意识对这个距离远近的感觉很有影响，所以呢我就想到刚才他也提到了心经，不知道是不是在佛学方面很有涉猎，很造诣很深的路人老师。
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心经金刚经啊，这两本经文啊，这两部经文呢都是一个很棒的啊、很棒的经文，那所谈的内容啊大致上是一致的。只是说金刚经本身呢它更透彻啊，从不同的角度去叙述这样一个东西。那心经呢就比较简约啊，他所谈的就相当的宽阔了啊。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说哈，我们知道水啊，水有三态，固态、液态啊，火一蒸呢可能叫气态。其实人呢也是有三态，一样固态、液态、气态。
人有这三态是分别什么样的阶段呢？
固态啊，就是《心经》里面讲的色身。
色身就是你的肉身。
色身就是物体，我们是这个世界就是以存在为存在，以感知为存在，啊，以触摸得到的为存在。所以这是固态的，啊，但事实上呢，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个意识，意识啊，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啊，意识啊，可以超越，让你的心超越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但是当你固态的时候就不行。如果你相信这是一个固态的世界，那你就永远是只在固态的世界里面生活。
那么这么说来，您的固态指的并不是固体，而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一个形态，是吧？状态。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就是说心经里面的所谓的色身啊，色受想行识啊，这些东西呢，其实就是很基本的一个固态的一个认知。
那么色是眼睛看到的。
对。色就是眼睛看到的啊，一个色相啊，或是摸到的、感受到的温度，这些都是色相，包括声音、气味，这都是色相。
就是五官还加上皮肤可以感觉到的。
那我们是以这个为存在要件，但事实上不然啊，事实上不然啊。这里面是比较深了啊，那一般人也很难去探讨到更深入的问题，因为即使理论上或者说文字上，也许我们可以看书啊去学习，但是事实上啊，我们所谓的见闻觉知，其实不管你看了多少书，对不起，我都会认为说你只是在见闻上增广见闻，至于觉知的部分你还是零分。
那么觉知是需要用什么呢？因为 见闻就是用眼见耳闻嘛，那么觉知是用什么样的感官或者什么样的能力去做呢？
觉知啊，很简单了、啊，小孩子都有觉知能力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跌倒，他知道痛；他碰到火了，知道哎，那很烫，这就是觉知。要不然我跟他，你跟他说这是火，不可以碰，这叫见闻。所以我们从这个简单的一个例子来说呢，我们可以知道啊，觉知是要有一个经验。啊、哦，要有个经验，就是佛教里面的讲验证，验证以后才有办法说真的进入到一个悟道的一个状态里面，要不然你是不可能的，你永远是在见闻上。
但是刚刚听到您说这个小孩子跟火的例子，其实觉知是更直观的、更直接的，因为这个火跟这个小孩子直接的关系，而不是透过了语言、透过了父母的教导这么转过来的一个所谓的见闻啊。
对不起，大家基本上都可以了，不只是一个行为啊，它事实上语言啊这些东西啊，其实都可以。像比如说我们佛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啊，佛呢跟3300多位的这个比丘啊，分享他的一个很多的一个经文的看法，但是里面有一段我们可以发现说，啊，笑脸莲花呢，这句话他所表达的，讲到一个禅机的问题啊，他只是一个行为，他也没说话，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可以让某一个人知道佛在说什么啊。那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哲学思想的传递啊，其实也不一定就是说一个真正的一个行为或者说语言去告知啊，事实上它有很多很多的方法，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因人而异啊。有些人呢随便了一朵花他悟到了，就明白了一些事情，有些人呢可能写一个字他就明白了一些事情啊，所以像我在书法里面，我说一笔一画都是江湖。这个江湖有多大呢？很深的，很深的。没有写字的人永远不知道，啊，永远不知道啊。所以你要真的下笔去写，你才发现说这一写来了，它有很多的节奏细节。你跟着那个节奏去走，你就发现有始有终，这过程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它的 tempo 快慢跟人的一个思想行为经脉血气的运作是有多大的关系。当然我这样讲也许你会觉得哎呀太夸张了吧，一笔画哪有那么多。对不起啊，如果说你这样讲呢，我们可以讲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过年我们会贴春联呢，一般人写的话呢可能真的没有什么能量，但如果是透过专家去写那个字出来，它有很强的能量，
力透纸背的这种感觉是吧，
这是其一，还有看不见的能量。因为事实上啊，所有的器物本身都有说气场磁场，那些磁场是要发光的。那一个专心写字的人，他只要很专心写一笔都好，那个够专心够强大的时候呢，他就会有很强的能量出现。
那么您说这个发光发的不是可见光，也就是不是肉眼可见的光，它发出来的光又是一个怎么样的能量呢？
那个光哦，固态的人是看不见的。
那要液态还是要气态才看得见呢？
对，没错，因为光它没有质感啊，它有能量，甚至有热能，但它没有一个真正摸得到的东西。所以这个不是我们固态，就是以色身为世界的人呢所能看见，但仪器可以测试。哎，所以我们看像少林寺啊一些练功的人，他运气的时候，你如果有仪器去测试他，你会发现他身体的温度有改变，因为它是有气场，也引发了那个血气，它产生一个能量。
所以这个能量跟您刚刚说的写字的发的这个光是不是类似的？
是一样的，一样。这都是意识的专注度。意识够清楚、够专心的时候，它发的光就越强大。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那么我想在您最早开始学习书法或者是说其他的艺术门类，不管是您的画画或者是就是您的本科的建筑，必然还没有跟佛学的思想连在一起。那么是什么时候经过了这个转折，以至于现在跟佛学精神连接在一起，而又是怎么样应用呢？
这里面啊，其实是刚开始其实我看了《金刚经》。那《金刚经》呢，其实因为我喜欢看书嘛，喜欢看书，现在就把它当一般的书来看，平常心。那看着看着，就有一些奇迹出现，那我如果把那个奇迹叙述出来，你们没有人会相信。但我可以简单的说了啊，简单说就是我们一般闻到的香气啊，它的流动呢散发都是安静的，因为它随着空气扩散，它几乎也没什么能量啊，没什么质量存在，因为它没有重量，
所以这个安静就是无声，没有声音的意思是吗？
对，所有的香气的扩散都是这样。但是有一种香气是，我可以这样形容：雷霆万钧，排山倒海。我只能告诉你这八个字。它有多具体呢？它很具体。你说它是形容词，它也是形容词。那就看你自己去想象。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奥妙的地方。那当然，那是固态的世界啊。是没有人会相信，因为香气怎么会这样？不可能 ，impossible， 对不对？
那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您感受到了这样的香气？我不能说您闻到，也不能说您看到，只是说您感受到这样的香气呢？
这个就是练经文，《金刚经》练了三遍以后，就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当然，这个不是每个看《金刚经》的人，这都会闻到。
对，我正想请教您，是不是我今天把《金刚经》拿出来读三遍，也会有这样子的效果呢？
不是的，第一个那些叫机缘啊，包括大师，所谓出家人，都不一定有这个机缘啊，所以这个是要先明白的。第二个是它不可求的，你看了三遍。接下去看四遍五遍，它会不会再发生？没有。OK， 那当然它有它的象征意义，或者说告诉你什么样的讯息。
那么您刚刚说机缘，在您来说就是连读三遍以后就有这样子的情况。那么也就是说，我常常听人说的因缘具足是吧？在您当下是因缘具足了，但是别人读三遍未必是如此。
其实因缘啊，有一部分是这样，是上辈子的事。如果听众相信有上辈子这件事的话，它就存在。我们讲一个比较科学一点、现代一点的说法。再有认为呢，所谓的天才呢，他们来到这个世上啊，是复习所有上辈子学到的东西。那我们一般人呢？是在这个辈子里面学习未知的事情，差别在这里而已。
那么他们既然已经学习到了，为什么还需要再回来复习呢？他们可以毕业了呀。
是这样，因为有一个过程呢，我们讲科幻一点，就经过时光隧道了，他要忘记一些事情。
所以他需要复习复习才能够毕业是吧？
对，没错。是这样，简单说是这样，是很好玩的，但是我不是开玩笑啊。
所以谈笑之间不是开玩笑。
缘分这件事情也是很有趣的啊。缘分呢，其实是你所有你似曾相识的，或者说在你身边的人呢，都是跟你有缘的。这个缘是从上辈子就建立的啊， 所以你这辈子看了，哎，这个人怎么好像见过？对不起，你本来就见过。
那我们这辈子是不是还在建立很多下辈子的缘分呢？
啊，是是是，没错没错。所以呢，我们这个为了我们自己好，要好好修啊、哦，也不要说什么得到什么，得到什么一个伟大的当一个什么哲学家大师，不用啊、哦，你就很平常的把生活里面的琐碎做好啊、哦，把一笔一画呢字写好。现代人呢，这个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是就是不写字了，很少写字了，这里面有很大的损失。它的损失是键盘里面呢、啊、感觉不到的，
没有能量，不会发光。对
对，没错，你在这边打字啊，打一千个字啊都不会发光，是荧幕在发光，但荧幕在骗你。哦，荧幕
它发的是可见光，是这个固态的人可以看得到的光。
对，因为说荧幕在骗你，是因为它不常，无常，无常就是假象。
那么，真正写字书法发出来的光是有常的吗？不是假象的吗？
它其实是这样，但你如果修炼够，它可以持续发光。
那也就是说，古往今来很多有名的书法家写出来的东西很可能是长久恒长的，而不是无常的。他到现在经过了若干百千年，依然会发光。
对，他应该都会发光。所以你看古代人写的字，现在看你会觉得震撼，或者说很有精神存在，那也就是他继续在发光。所以我跟同学说，笔画很重要，笔画是书法的筋骨，人的筋骨。笔画写歪斜偏杂这些东西啊，字写出来就没有精神，或者变成另外一种精神啊。那也是要收拾的，收拾打理，让它干净。
那么说这个笔画很平正的，这是楷书了，或者是行书也还算是平正，隶书平正。可是你到了草书，就已经是不要说歪斜，但是就是很流动的，不是那个很平正的笔画了。
这里面要谈到一个很有趣的概念，跟刚刚我们谈的一个时空是有一点点关系的啊、哦。我们其实我前阵子还写了跟大家说过一句话，说庙里的题字啊，不分篆隶楷行草。为什么这样说呢？所谓的庄严啊，没有所谓的姿势，庄严没有姿势啊、哦，所以不定向啊、哦，所以你不要以为写楷就可以安心，写草就不能安心啊，那就错了。不安的不能安心是你的人不安心，不是草，不是字体不安心啊。
那所以您刚刚说写字的笔画要平正，是要写字的人安心去写，而不是说写出来的笔画是平正，是这个人写字的时候心里是平正。
没错，你讲到重点了啊、哦，这是真正的重点。这你说文学说美学都可以，甚至讲禅学都包含在里面
啊、哦。好的，非常深奥，我们休息一下，进广告以后再接着谈。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台湾台北的一位书法老师陆仁老师。那么刚刚在前两段的节目当中，他提到了很多佛学，然后也有一些跟书法的关系，也有一些其他的视觉艺术啊等等。那么现在节目第三段了，不知道陆老师要跟我们再分享一些什么。
我们刚刚讲到一个就是学习哈、哦，学习呢，大部分人呢都在一个见闻上，啊、哦，那很多以为见闻就是一切，而且不然哈、哦，因为他没有一个验证，也没有真正达到了一个悟这样一个境界。
悟就是顿悟，这种体悟的悟。
体悟啊、哦，体悟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呢，很多当然知识很多了，我们 Google 一搜。随便的都有答案，但那叫通常叫见闻啊，见闻并不是一切。那你要往上走啊，从固态呢，我们讲到一个固态的事情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事，就是我们有一句经典的成语啊，叫夏虫不可语以冰啊。这句话说的当然就是说，一个活在二 D 平面空间里面的昆虫啊，它很难明白三 D 是世界是怎么回事啊。所以所有的见闻，所有的觉知呢，永远就是在二 D 里面。
是它，这是它天生的限制，它就是在这个二维空间。那么夏虫不可以语冰，夏天的虫它夏天就整个的生命循环就结束了，它不知道冬天，当然它不知道什么是冰。那么
没错，这句话讲的是这样一个意思。但是人呢，其实当然是很高科技的脑袋，所以事实上呢，它可以除了固态以外呢，它还可以升华。升华这句话是很有意思。升华到一个液态、气态这样一个状态啊。
我记得在从前学习化学这个科目的时候，就学到了蒸发跟升华。蒸发是水变成了气体，就是液态变成气态；升华是固态直接变成气态，叫做升华。
都可以的。但是这个是要绝对的去修炼。哦，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啊、哦！但至少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你的意识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这是200%可以肯定的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所以霍金有讲到一个时空之门啊、有讲到虫洞这些东西，事实上呢，它的叙述啊，就是告诉你。意识的可能性，意识的可能性。当然了，在某个世界里面，还不只是科学这样一件事情去验证啊。但事实上，它有很多是至少目前科学无法验证的事情啊。所以我刚讲的固态跟气态之间的一个学习啊，其实也很容易。你只要把心定下来，它就很容易去。往那边走，一个路径，路径是什么？写字是个路径，打字没办法找到那个路径啊、哦，因为打字呢，它只是在耗费你的心思而已，它没办法真的进入一个安静的一个状态。像我有一次很好玩，我个人有一个经验，是很有趣的，也相当讶异。比如说有一次我晚上呢静坐。静坐呢，明明啊，就是感觉上就是半小时、三四十分钟的事情，可是眼睛一睁，天亮了。半夜静坐，怎么一下子就天亮了？这里面时间就很有趣。
要不就是您不小心睡着了，要不然就是有另外一个时间、哎、时空的转换了，
很有可能。但我知道我不是睡着。这里面也牵涉到一个意识的问题啊、哦，像我们刚刚讲啊，虚云和尚这样一件事情。那事实上呢，时间跟空间啊，在量子力学里面，它是并排的。昨天没有过去，未来呢，其实就在身边啊啊、所以呢，你去到某个地方，你会觉得哎。这个房子我好像什么时候来过？哎，是的，你可能某个时间点你真的来过。这量子力学里面呢、啊，就提到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就是时间的堆叠了，就像那个土壤土层了、啊，一层一层的堆叠在那边，它也没有消失，包括景物、空间都没有消失，只是。你没有那个虫洞可以打开，所以你去不到过去，也到不了未来，
所以只能一天一天按部就班的过日子。
但是你只要跟着我刚讲说，把心定下来，静下来，你有一天你就可以随心所欲。
那么当然您说的好像很容易，只要把心定下来静下来，怎么样能做到呢？因为很多人一想要静下来的时候就杂念纷飞啊，就什么都想起来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那个是要训练的啊，训练的哈。你可以像写字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很多同学刚开始写的时候都是一笔画我就看见他的心浮气躁，下笔收笔他的节奏是不对的啊，或者方法不是很正确，不是很好，那这里面呢就可以看见他的心浮气躁。那我们写抄写一部经文，或者抄录某一位哲学家的话，或者你喜欢的话，基本上呢，它都可以让你进入到一个比较安心的世界。如果你心浮气躁呢，字里面也会告诉你。你的心不安定，所以有时候我们看明明就一两百个字，有些人呢可以从头到尾是一样的笔触、一样的速度、一样的感情在你上面，但有些人写到后面就越写越潦草啊，那就是心不定嘛，或者有其他思想、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干扰他啊，他急着完成啊，那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训练的。那个训练的过程呢，就是觉知每一个当下，你的心就会定下来。佛教里面有很多方法，像我教书法也可以告诉你，写字是一个很棒的方法，而且它是很纯粹的看见你真正的自己，因为它很单纯，下去之后一笔下去之后就没有修正的空间。你不像写文章、画画，都可以修正。我告诉你，越修正越不单纯，越不纯粹，越难看到本心，你的本来面目。所以写字是一个很棒的，我觉得就是一个学习的一个方法啊，一个工具啊。你到一个我刚刚讲的那个定境的一个法门里面了、啊。它是一个很棒的方式。
那么您刚刚也曾经提到，在您读《金刚经》三遍以后，您就闻到了这种特殊的香气。那么在那个之后，您写书法跟那之前您写书法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就从那一刻开始吗？
但那一刻是比较慢慢的啊，后来经过很多事情啊、慢慢的了解很多很多的事件背后的意义啊，比如写字，像我刚刚讲说，庙里的题字啊，不应该有篆隶楷行草，因为这也是我们常看到那个山门了、啊，山门庙里的山门就是大门了、啊，进去了，他可能会写一个四个字"不二 法门啊、哦，这个就是无分别，不存在，甚至包括意识的判别都没有啊、哦。那当然这是很难做到的哈、哦，但至少就是说我们可以明白，我们的意识其实都经常在做一个分别分析啊、哦，所以透过这个分析啊，你看到你想看的世界。因为那个世界影像是你创造出来的，你分别了嘛。所以我讲说不分篆隶楷行草，就是尽量做到啊，学习做到啊，没有太多的分别啊。那当然要做到没有分别是很难的，很难很难的啊，包括出家人都一样。
所以您的意思是没有分别比能够清楚的分别还不容易。
哎，对，因为这是山水的问题，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境界的问题吧啊、哦，那不分别没有分别就是一个层次啊、哦，层次问题啊、要修到那个无所谓的无意世界了，是难度相当高了，那我自己也做不到，就是慢慢学习的。
那么我们再回到人间世来看书法，那书法是不是一个没有分别的呢？还是总是有这个人写的比那个人好？这个人的就是书法的好坏怎么样去评断，怎么样去分别呢？哦、
通常、哦、我都会跟同学说你写得很好，不会说他写得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我看见是今天的他比昨天的他好，这就是好了。我们所有的修道里面呢、啊，我常认为这，我们刚刚讲说不二法门呢、啊，所以没有所谓正，也没有所谓反，没有所谓对，没有所谓错。
那不二的意思就是唯一了，只有一个嘛，没有第二个，是吗？不二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的、啊，这比昨天好，是表示你有在进步啊、哦。没有对错，是因为你看见了对错。啊，看见对错就是失败里面看见对错，你就会成功，就会往前走。那跟同学说你写得很好，是因为他把过去的习气问题克服了，这是重点，这是往前走的重点。
是，您刚刚说到过去的习气，也就是也许我们可以说是过去的错误，或者是过去的不妥当，那么习气能够克服，他就能够向前走，能够进步。
是的，习气啊，你只要可以把它克服、消减一部分了、啊，你就大成功。
但是习气，据我刚刚在广告时间跟您谈的，您说习气是非常难改的。那么这个习气要怎么样去改呢？
就是不断的知道当下在做什么。啊，我刚刚也讲了很多次，就是让我们知道当下我在做什么。这个你就是你可以看见，也就是我刚刚讲说对错其实都是好的，你可以看见负能量，它也会转成正能量。
如果你能发现负能量是怎么发出来的，
负能量啊。负能量有几个，一个原因是你的习气，过去的积累的习惯，比如说有些人你靠在沙发上啊，就是完全放松，完全放松呢，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喜欢呢一种安逸，一种舒服，所以放松感觉上是正确的，但很可能这个放松啊姿态是错的，不好的，就对身体来说是不好的啊，但是你没有看见的时候呢，久了，对不起，这个放松呢就会是你的负担，就是变成一个习气，那就不好。但是你如果可以看见啊，这个姿势好像不是很好，哎，提醒一下自己，矫正一下，哎，久了它就会产生一个能量。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在每一个当下去注意自己是不是做了跟习气一样，顺着习气而做，但是并不是好的，并不是对的事情。
哎，对，是这样哈、哦，因为的确要知道每个当下 你所做的一些事情，这就成功了一大半啊，就成功一大半。所以写字好处是在哪里？写字好处就是你下笔收笔，你的脑袋都很清楚你在做什么事，
然后知道这一笔写的并不好，那下一笔还要不要写呢？还是重新开始呢？
啊，下一笔当然是重新开始。
我是说一个字，比方说这一个字"永字八法"嘛，永字就有八笔。你第一笔知道已经写的不好，还要继续第二笔吗？还是重新把第一笔再写一遍？
第一笔不好，第二笔还是要把它写完。啊，这是要知道每个当下你在做什么，啊，不在于说写了多少的字，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知道当下真的是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依着习气，个性去做很多事情。写字呢，告诉你一件事，至少告诉你一件事，不要放纵。
那么，从刚才的这个写一笔还是写一个字，也就是说，你在写一笔的这个当下，并不是要以写完永字八法这八笔才算是完成，你的每一个笔画，每一个当下都是完成。
对，没错，每个当下每一笔画都是一种完成，所以我一直说，一笔一画都是江湖。这里面就是有它比较深刻的意义在。哎，你如果每一笔都知道你怎样下笔、怎样收笔、力道几分、速度几分，你就会清楚这个字一定会好看的，即使你的结构歪斜了，它还是会有神。哦，那个神韵还是会在，所以这个算是好字啊。你如果潦草，那就对不起了，哈哈，就没什么好说的。所以放纵是很要不得的事情，不管对错，只要放纵都不好。
是您说的放纵还有潦草，这个我想也要加以阐述，就是并不是写出来的是草书就是潦草，而是说你的每一笔没有全心全意的去写去完成，没有在每一个当下去做，就是潦草。
没错。还有呢，其实，其实这里面有深的意义啊。比如说，不只是一笔一画，笔画里面还可以看到一个人的个性啊。像宋徽宗，他的瘦金体呢，就是一个很鲜明的一个个性，告诉你这个国家一个人的将来的走势是怎样。
那这里面有非常深奥的学问了，不过今天节目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所以只能感谢陆仁老师今天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分享了这么多，非常感谢陆仁老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在这儿先跟您说一声晚安喽。
啊，各位听众大家晚安，希望有机会呢再跟大家聊。
非常感谢陆仁老师，也许我们还可以做第二集。好，各位听众朋友晚安。
啊，大家晚安。